万圣节的夜晚，哈利又听见了那个声音，远远的从上面一层楼上传了过来，而且变得越发的微弱。我闻到了血腥味儿，我闻到了血腥味儿。哈利的肚子猛地抽动起来，啊，他要杀人了，他要杀人了，他喊着，然后不顾洛恩和霍敏脸上那困惑的表情，三步两步登上了一层楼梯，一边在他沉重的脚步声中倾听着。哈利飞奔着把三楼转了个遍，洛恩和霍敏也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三个人是马不停蹄。最后转过了一个墙角，来到了最后一条空荡荡的过道里。
哈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怎么什么也听不见呢？
霍敏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指着走廊的下方，
你们快看，
在他们面前的墙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他们慢慢的走近，眯着眼睛在黑暗中仔细的辨认着。在两扇窗户之间，距地面一尺高的墙面上涂抹着一些字迹，在燃烧的火把的映照下闪着微光。密室被打开了，与继承人为敌者警惕。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挂在下面？
他们小心翼翼的靠近，哈利差点滑了一跤，地上有一大滩的水。罗恩和霍敏一把抓住了哈利，他们一点点的走进了那条标语，眼睛死死的盯着下面的一团黑影。三个人同时看清了那是什么，吓得往后一跳，溅起了一大片的水花。
哦，是那只猫莉斯夫人，对，是那只猫，是看门人的那只猫。
对，是那只猫，罗莉斯夫人，是看门人的那只猫。它的尾巴挂在火把的支架上，身体僵硬的像块木板，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的瞪着。他们三个人一动不动的站着，足足有好几秒钟。然后洛恩说：“
哎，我们赶快离开这吧，赶快走吧。”
哎，洛恩，是不是应该设法抢救这只猫啊？
哎。听我说，哈利，我们可不想在这儿被人发现，快走吧。
走，已经来不及了。一阵低沉的喧闹声，像远处的雷声一样，告诉他们三个宴会刚刚结束。从他们所处的走廊的两端传来了几百只脚登上楼梯的声音，以及人们茶余饭后愉快的高声的谈笑。接着，学生们就推推挤挤的从两端涌进了过道。当前面的人看见那只倒挂的猫的时候，热热闹闹、叽叽喳喳的声音便突然的消失了。哈利、洛恩和霍敏孤零零的站在走廊中间， 学生们一下子安静了，纷纷挤上前来看着可怕的一幕。在这片寂静中，突然有人高声说话了：“
与继承人为敌者，警惕！下一个就是你，你把走。”
原来是马尔福，他已经挤到了人群的前面，冰冷的眼睛活泛了起来，平常毫无血色的脸涨得通红。他看着挂在那里的那只静止僵硬的猫，脸上露出了狞笑。
这里面出了什么事啊？出了什么事啊？
是菲尔奇。菲尔奇无疑是被马尔福的喊声吸引过来的，他用肩膀挤过了人群，接着他看见了他的那只猫罗丽斯夫人。菲尔奇跌跌撞撞的倒退了几步，惊恐的用手抓住了自己的脸。
哦，我的猫，我的猫，罗丽斯夫人怎么了？我的猫！
这时候，他凸起的眼睛看见了哈利。
是你，是你，是你杀死了我的猫！你杀死了他，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再见。
这时候，邓布利多先生赶到了现场，后面还跟着许多其他的老师。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走到了哈利、罗恩和霍敏的身边，把那只猫罗里斯夫人从火把支架上解了下来。他对菲尔奇说：“
跟我来吧，菲尔奇，还有你们，哈利先生、罗恩先生、霍敏小姐。”
这时候，鲁哈特急尖尖的走上前来。
啊，校长，我的办公室离这最近啊，就在楼上，你们可以。
谢谢你，鲁哈特教授。
沉默的人群向两边分开，让他们通过。鲁哈特非常的兴奋，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他匆匆跟在邓布利多先生身后，麦克教授和斯内普教授也跟了上来。当他们走进罗哈特昏暗的办公室的时候，墙上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哈利看见几张照片上的罗哈特慌慌张张的躲了起来，他们的头发上还戴着卷发筒。这时候，真正的罗哈特点燃了桌上的蜡烛，退到了后面。邓布利多先生把那只猫罗里斯夫人放在光洁的桌面上，开始仔细的检查。哈利、罗恩和霍敏紧张的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坐在了烛光照不到的几把椅子上，密切的注视着。邓布利多那长长的鹰钩鼻的鼻尖几乎都碰到了罗里斯夫人身上的毛了。邓布利多先生透过了半月形的眼镜片，仔细的端详着那只猫，修长的手指轻轻的这儿戳戳那儿捅捅。麦克教授弯着腰，脸也差不多碰到那只猫了，眯着眼睛
细细地看着。斯内普站在他们后边，半个身子藏在阴影里，显得阴森森的。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的古怪，就好像在拼命地克制自己，不要笑出来。洛哈特在他们周围徘徊着，不停地筹谋画策。洛哈特说，
肯定是一个魔咒害死了他啊，很可能是变形拷打魔咒。我曾经多次看见别人使用这种咒语，哎，真遗憾我当时不在场。我恰好知道这个解咒法，本来呢是可以解救这只猫的。
洛哈特的话被菲瑞奇无泪的伤心的哭泣给打断了。菲瑞奇瘫坐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用手捂着脸，不敢看自己的猫罗里斯夫人。哈利尽管不喜欢菲尔奇，但是此刻也忍不住对菲尔奇产生了一些同情。不过哈利更同情的是他自己。如果邓布利多先生相信了菲尔奇的话，那哈利肯定会被开除的。这时候邓布利多先生低声地念叨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并用他的魔杖敲了敲那只猫罗里斯夫人，然而没有反应。罗里斯夫人还是僵硬地躺在那儿，如同一个刚刚做好的标本。这时候罗哈特说，
我记得在瓦加杜古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那一系列的攻击事件，我的自传里有详细的记载。当时我给老百姓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
他说话的时候，墙上的那些罗哈特的照片还都纷纷的点头表示同意。其中一个忘记了取下他的发网。最后邓布利多直起身来轻声地说，
菲尔奇，您的这只猫它没有死。
啊，什么？
洛哈特正在数他共阻止了多少次谋杀事件，听到这儿也突然的停住了。菲尔奇哽咽着从手指缝里看着他的猫罗里斯夫人。
哦，没有死，他没有死，那他为什么全身僵硬，像被冻住了一样啊？
啊，他被石化了。
这时候罗哈特也插嘴说，
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听完了邓布利多先生的话，菲尔奇把斑斑波波沾满泪痕的脸转向了哈利。
邓布利多先生，你问他。
不不不，二年级学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需要最高深的黑魔法。
菲尔奇唾沫四溅，肥胖松垂的脸变成了紫色。
不对，莫雷德先生，是他干的，是他干的。你们看见了他在墙上写的字了吗？他发现了，在我办公室，他知道我是个我。菲尔西的脸可怕的抽搐着，他知道我是个哑炮。哈利不安地意识到大家都在看着自己，包括墙上所有的罗哈特。
不，我根本没有碰威利斯夫人，我连哑炮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真的。
菲尔奇咆哮起来，你胡说，你看见了我那封快速念咒的函授信。斯内普说，请允许我说一句，校长。斯内普在阴影里，哈利内心不祥的感觉更强烈了。哈利相信斯内普说的话绝对不会对自己有任何的好处。也许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只是不该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吧。斯内普的嘴唇抽动着，露出了一丝讥笑，仿佛他对此深表怀疑。邓布利多先生，我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的疑点，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到上面的走廊去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万圣节的晚宴呢？哈利、罗恩和霍敏争先恐后的解释，他们去参加祭辰晚会了。
是的，来了几百个幽灵呢。对，他们可以证明我们在那。是的，真的是来了几百个幽灵呢。
可是在这之后呢？为什么不参加宴会？为什么要到上面的走廊里去？听着斯内普的问话，罗恩和霍敏都看着哈利。哈利的心咚咚咚地跳着，他隐约地觉得，如果他对他们说他是被一个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没有形体的声音顶到那儿去的，这听上去肯定是站不住脚。于是哈利说，
因为我们累了，想早点睡觉，就是这样。
想早睡觉？哼，不吃晚饭？我认为鬼魂在晚会上提供的食物大概不太适合活人吧。
我们不饿，斯内普教授。
罗恩说着，同时他的肚子正叽里咕噜的叫呢。斯内普难看的笑容更加明显了。我的意见是，校长，哈利波特没有完全说实话，我们或许应该取消他的一些特权，直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我个人认为最好让他离开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等态度老实了再说。这时候麦克教授大声地说，
说实在的，斯内普教授，我看没有理由不让这些孩子打球。这只猫又不是被扫帚打中了脑袋，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哈利波特做了任何错事。
邓布利多先生用探究的目光看了哈利一眼。面对邓布利多先生炯炯发亮的蓝眼睛的凝视，哈利觉得自己被看透了。
只要没被证明有罪，那就是无辜的，斯内普教授。
邓布利多先生说完，斯内普显得十分的恼怒，菲尔奇也是一样。菲尔奇叫着，眼球向外使劲的凸着，
我的猫被石化了，我希望看到有人受到一些惩罚，惩罚。
我们可以治好他的，菲尔奇。斯普拉德夫人最近梦到了一些曼德拉草，一旦它们长大成熟，我就有一种药可以使你的猫洛丽斯夫人起死回生了。
罗哈特插嘴说，
哦，那我来配置，我配置了肯定有100次了，我可以一边做梦一边配置曼德拉草复活的药剂。
斯内普冷冷地说，
请原谅，我认为我才是这个学校的魔药课老师。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邓布利多对哈利、罗恩和霍米说，
好了，孩子们，你们可以走了，走吧，走吧。
他们三个尽量的加快脚步，差点跑了起来。来到罗哈特办公室的楼上的时候，他们三个钻进了一间空空的教室，轻轻的把门关上。哈利眯起眼睛，看着黑暗中的两个朋友的脸。
哎，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说我听见的那个声音呢？啊，洛恩、霍米，
哎，别说哈利，真的，听见别人听得见的声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即使在魔法世界里也是一样。
哈利从洛恩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点什么，他说，
洛恩，你是相信我的，是吗？
我当然相信你啊，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很离奇，是吧？很离奇啊。
我知道这很离奇，整个世界都很离奇。墙上的那些文字是怎么回事？
你是曾经被打开过。
哎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罗恩？
哦，嗨，这倒使我想起了什么。好像有一次什么人跟我说过霍格沃茨的密室。
大概是比尔吧。
对，是比尔说过。
那罗恩，哑炮又是什么意思呢？
使哈利吃惊的是，罗恩居然捂住了嘴，咯咯咯的笑了起来。
是这样，哈利，实际上并不可笑，但是放在菲尔奇身上，哑炮啊，是指一个人生在巫师家庭，却没有一点神奇的能力。